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四，前美国独立总统候选人小金艾迪成功将自己的名字从怀俄明州的选票上移除。小金艾迪在礼拜三向怀俄明州州务卿办公室提出要求，希望能够将他的名字从该州的总统选举选票上撤下。该要求已经获得批准。怀俄明州州务卿格雷在礼拜四的新闻稿中说，在小金艾迪提出撤回要求后，小金艾迪将不会出现在怀俄明州的总统候选人选票上。我们的办公室致力于为怀俄明州人民提供高效且公开的服务。小金艾迪在8月23日在凤凰城宣布停选并支持川普，他之后启动了一系列的关键州选票除名计划，将自己的名字由几个关键摇摆州的选票上移除。目前有三个关键摇摆州仍然拒绝将小金艾迪的名字由选票上撤下，分别是密歇根州、威斯康星州和北卡罗来纳州。小金艾迪的律师表示将对相关案件提出上诉。礼拜五，荷兰政府公布新的出口管制规则，将扩大对 ASML 晶片生产设备的出口管制。新规适用于 ASML 交构型号深紫外侵润式光刻系统的对华出口，并将在礼拜六生效。ASML 是美中晶片大战的焦点。荷兰外贸与发展大臣克莱沃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作出这一决定是出于安全考量。我们看到技术进步导致与这种特定制造设备出口相关的安全风险增加，特别是在当前的地缘政治背景下。ASML 在礼拜五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表示，政府的最新措施标志着一种技术性变化，预计不会对 ASML 在2024年或更长远的财务前景产生任何影响。荷兰政府礼拜五宣布的出口管制涉及的是1970i 及1980i DUV 侵润式光刻系统。在礼拜六生效后， ASML 如果对中国出口这两款晶片制造工具，就需要获得荷兰政府而非美国政府的许可。美东时间6日早上，美国国务院、农业部、商务部、国土安全部和财政联合发布更新后的商务警示，警告美国企业在香港的运作和活动风险。这份名为《香港商务警示》的文件是对2021年7月16日发布的同名文件的更新。商务警示提及的很多风险源自于中共的港区国安法，以及根据香港基本法第23条而订立的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实施。商务警示说，美国企业应该意识到他们在中国面临的风险，现在越来越多地在香港出现。这两项法律以及中共和香港当局的行动可能会对企业的员工、财务、法律合规性、声誉和运作产生负面影响。商务警示亦都提及美国企业在香港经营需要面临潜在的法律、监管、运营、财务和声誉风险，包括加强审查、潜在的经济处罚等。另一方面，商务警示仲提醒美国企业必须注意美国的相关制裁措施。今日，纽约法官将美国前总统川普的重罪刑事指控宣判，推迟到大选后的11月26日。梅尔昌法官在今日作出的裁决中写话，这个不是本庭轻率作出的决定，但在本庭看来，这个是最能够促进司法利益的决定。此前川普的律师要求将原定在9月18日的判决推迟到选举之后，以便他们能够对涉及总统豁免权的未决裁决提出上诉。川普在5月被大陪审团裁决犯有34项伪造商业记录罪，检方指控川普在2016年总统大选前伪造商业文件，以掩盖支付了13万美元给验星丹尼尔斯，要求他不要公开谈论绯闻。 梅尔昌法官在裁决中强调，通过推迟判刑可以确保11月的总统选举不会受到判决影响，反之亦然。今日的命令还将他对总统豁免权问题的裁决日期由9月16日推迟到11月12日。亦在大选之后，梅尔昌表示，如果判决成立，他将在11月26日宣布判决。星期五，前中共央行行长易纲在上海外滩金融峰会上表示，当前国家应该专注于应对通货紧缩的压力，这个是中国知名经济界人士罕见承认物价下跌正威胁增长前景。目前担任中共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的易纲在上海外滩金融峰会上说，我认为当前领导层应该将重点放在抵挡通货紧缩的压力上。如果你看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它是正值，但你还需要看人们的收入和税收收入。易纲补充说，关键是如何改善内需，如何应对房地产市场和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根据官方数据，2024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长 5%， 但自第二季度以来增长势头有所减弱。7月份中国16至24岁的青年失业率由6月份的 13.2% 上升至 17.1%。 易纲指出，对中国民众来讲，最重要的是就业前景和收入预期。
今日美国劳工部公布的报告显示，美国8月份新增非农业就业人数142,000，低于道琼斯预测的161,000。这个表示劳动力市场持续放缓，为美联储今个月减息扫清道路。失业率小幅下跌，符合预期。最新的就业报告还显示，8月份的失业率是 4.2%， 失业人数是710,000。无论是失业率亦或是失业人数都高于一年前水平，当时的失业率是 3.8%， 失业人数是630,000。在具体行业来看，建筑业引领就业增长，8月份新增就业34,000个，制造业就在8月份损失24,000个工作。作为通胀晴雨表的平均时薪，八月份环比增长 0.4%， 达到35.21美元，同比增长 3.8%， 都高于预期。纽约联储主席威廉姆斯今日上午在外交关系委员会举行的聚会之前说，更平衡的经济已经为美联储减息打开了大门，全面的行动方针将取决于经济表现。礼拜四，美国特别检察官办公室在给白宫的一份报告中表示，美国海军部长托罗今年一月前去英国执行公务期间，发表了支持总统拜登连任的言论，该言论触犯了法律。报告说，托罗在接受媒体采访以及在伦敦演讲后回答问题时，就美国总统大选发表了个人政治立场的言论，违反了联邦哈奇法。该法禁止联邦雇员在任职期间利用他职权或影响力干扰或影响选择结果，违反者可能会被解雇、停职或降职，并且被处于最高$1,000的罚款。今年1月25号，托罗在英国皇家联合军种研究所代表美国国防部发表演讲之后，在回答提问那时，美国和世界需要拜登总统成熟的领导力，我相信美国人民将在11月挺身而出，支持拜登总统连任我们的总司令。当晚，托罗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亦发表了类似的言论，说世界应该欢迎拜登继续执掌白宫。礼拜四，韩国首尔地方法院向三星电子前高管崔振石发出逮捕令，再次将他拘留。他被指控涉嫌参与摄取三星电子晶片技术，在中国开晶片厂。路透社礼拜五报道，韩国一名法院官员表示，由于担心崔振石有潜逃风险，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作出上述决定。 崔振石是三星电子公司的前高管，曾在中国经营晶片制造厂。在2023年7月以来，他一直是备受关注的工业间谍，去年11月曾被捕，之后获得保释。崔振石的律师话俾路透社知，他而家面临新的指控，即参与摄取三星20纳米 DRAM 晶片处理的相关技术。但崔振石否认有任何不法行为，他说被指控摄取的资讯是公开的。2023年6月，崔振石曾被指控利用三星开发的敏感技术，试图在中国建立山寨晶片厂。他在2024年4月获保释后披露，警方正在调查他和另一名三星电子前雇员，认为他们涉嫌摄取三星电子的晶片技术。星期五，今年亚洲最强台风摩羯在中国海南省沿海登陆，带来强风和暴雨。受台风影响，多地学校停课两日，航班停运。海南气象局说，摩羯台风星期五下午四点几在海南省文昌市雍田镇沿海登陆，预计台风将持续向西北偏方向移动，经过多个县市，在当日后半夜到第二日凌晨进入北部湾海面。中共官媒央视新闻说，根据气象预报，摩羯有可能成为2015年以来首个登陆广东的超强台风。摩羯抵达文昌龙楼镇时，风力卷的风力是10级，当地持续公布台风一级预警和风暴潮红色预警，维持防汛防风一级应急响应。海南全省已完成人员转移41万多人，部分市县的人员疏散还在进行。摩羯台风今个礼拜早早的时候在菲律宾北部造成16人死亡，而当它登陆海南文昌市的时候，风力增强了倍几。路透社说，香港、澳门、海南和广东的商业和运输联系中断，越南的机场亦被迫关闭。今日美国副总统、民主党2024年总统提名人贺锦丽的竞选团队宣布，贺锦丽八月份筹集了$3.6 亿的竞选资金，将近300万人提供了捐款。贺锦丽在7月份筹集了$3.1 亿，其中绝大部分在拜登退出竞选后筹得的。贺锦丽竞选团队今日表示，贺锦丽成为总统候选人后的第一个完整月份里面，该团队和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和联合筹款委员会共筹得$3.61 亿，截至八月尾，银行存款额已高达$4.04 亿。据美联社报道，贺锦丽的巨额资金将全面支持他最后两个月的竞选活动，包括提供$3.7 亿的媒体宣传费用，以及支付分布在各战场州310多个办事处的2000多名实地工作人员的工资。贺锦丽的巨额筹款还给他带来一个好处，他现在可以自由参加全国各地的竞选活动，而不用将大量时间花在筹款上。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贺锦丽的竞选团队目前正召集一系列顶级民主党代理人，为他在未来几个礼拜筹款，其中包括政客和名人。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